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欢迎你来到每周辅导教室，我是杨天成。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一个题目，就是动机的问题。在我们进入这个课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请你把这个问题记下来。我们在人前是一个样子，可是我们的动机又是另一个样子。你觉得动机对人的影响重要吗？我们在人前是一个样子，可是我们的动机又是另一个样子。你觉得动机对人的影响重要吗？人是非常复杂的。有人曾经用冰山来比喻人的情况，比如说提出家庭治疗模式的大师萨提尔就爱用冰山理论来分析人的状况。冰山的情况就表示说，在水里面的那部分呢，比在表面上显露出来的要多很多，而且水里面的部分因着水的掩盖让人难以看见，并难以完全的知道这里面实际的情况。另外也有些人呢，用洋葱来形容人的状况，就是一层一层的剥开，人才能够看到洋葱最里面的那一部分。我们可以看见人的行为，但却看不透人内心的想法，这就是所谓的动机。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场景，当你在工作的时候，有同事对你表示友善，不知道你会怎样的反应呢？也许你会想，对方是想利用自己往上爬吧。再举一个例子，当你向朋友来倾诉你的痛苦的心情的时候，对方可能是毫无反应，你可能会想，自己是不是找错了对象呢？但事实上，对方可能是因为害怕说错了话，让你受到伤害，所以呢，不做任何的回应。一个校队的足球运动员，在校园里面总是大摇大摆的，走路呢，是往上看的，给人的感觉就是霸气十足。可是呢，他的骨子里是因为他的爸爸教他绝对不能示弱，所以没有人知道原来这个运动员是害怕自己的爸爸的脾气而产生的这样的结果。我们在人面前的表现是一个样子，可是我们的动机有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在我们说话和行事的背后，其实就有动机的存在。意思是说，一个人的行为的背后，我们可以问为什么这样做，要明白动机而产生的问题。接下来我们举几个例子，为什么我会整个月的薪水去用来赌博呢？为什么你要去那个很远的地方吃一顿饭呢？行为的背后都有行为的动机。或许在人生的当中，我们也会想到一些更深层次的动机。举例说，为什么我活着？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特别这个深层的动机的问题，如果人人都想的话，那就应该很容易的传福音了。因着动机而引发的问题，通常会在人感到后悔的时候才出现。意思是说，人很少会主动的想自己做事背后的原因， 可以说，我们习惯的把思想动机这样的问题呢，放置在一旁，不去思想。在今天的课程里，我们的目的正是要详细的检视有关动机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这样做。虽然我们没有常常的去想行为背后的动机，但是动机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来讲，英国影片当中的侠盗罗宾汉劫富济贫，人人都喜欢这个人物。相反的，看起来既正义又维持治安的警察却没有人去喜欢。按常理来说，人人都应该喜欢正义，但偏偏很多的人却喜欢做强盗的罗宾汉。背后的原因或者动机呢，就是罗宾汉虽然是匪徒，但很多人认为他是做强盗的动机呢是很高尚的，因为他有爱心去帮助贫穷人。如果一个男人去找自己妻子的女性朋友，如果是为了给妻子预备合适的礼物，希望妻子这个要好的女性朋友提一些建议，这样的行为或者动机，别人会称赞这个丈夫是很有细心、很体贴人的。可是，如果丈夫的动机是试试有没有可能搞婚外情，那么别人会骂这个男人是个不忠贞的坏蛋。做父母的并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们只是机械式的服从自己。如果你发现孩子只是表面的服从，但内心却充满了愤怒等情绪，父母呢就要关心孩子的态度，也就是孩子的动机。父母也要关心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想一想上瘾的问题，无论是食物、性爱、药品、酒精等等上瘾，都来得很自然，好像上瘾的人是身不由己的。如果我们要追究为什么或者动机的问题的话，就好像问我为什么会感冒一样的可笑。就算是这样的事，动机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上瘾的背后是人的欲望，上瘾的人做了自己欲望的奴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甘心情愿的沉迷，他们要继续自己的嗜好，因为这些的嗜好可以带来一些舒服、享受、能力、自主，甚至可以暂时的解除痛苦，还有仇恨等等因素。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可能有的动机，就会非常困难的。如果我们明白上瘾人的动机，才能够有针对性的帮助他解决问题。否则，即使他能够禁戒或者自行的约束，我们的努力也不会改变这个基本的动机。由此可见，知道行为背后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的揭露动机，而且要改变动机。要是我们的动机不改变，那么我们有问题的行为也就不会改变了。人会有很多的动机，可以说我们这些动机呢是数之不尽的，但是有一些动机呢却是明显而常常的能看到的。要找出自己的动机，就要常常问自己，有什么事会促使我这样做，我为什么这样做？有更好的问题来帮助自己检视自己的动机，就是说，我到底想要一些什么？如果没有这些，我会感到很难过。在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可以填上 很多很多不同的答案。我们下面举几个例子，比如享受、权利、自主、平安、爱、亲密、快乐、地位、名誉、舒适、尊敬、赞赏、意义、控制、成功等等。如果我再问，我到底想要一些什么？如果没有这些，我会感到很难过。你可以把这些问题填到里面。如果没有权利或者没有快乐，我会感到很难过等等。如果一个人常常的迟到，或者应该做的事他总是不见踪影，他的动机可能是舒适。如果一个妈妈从来不让孩子脱离自己的看管，他的动机可能是控制。如果一个青少年藐视父母所定的回家的时间，他的动机是要自由。上面所说的这些可能都是我们的动机，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有特殊的动机，有时候让事情更复杂，就是人行为背后的动机可能不止一个。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他突然就失去了踪影，简单的动机可能就是懒惰或者喜欢舒适，可是他也可能希望得到尊敬、成功或者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可能担心自己做事的时候会遇到失败，以至于别人不尊敬他，甚至他可能觉得要做的事情没有意义，因此他可能就不做了，采取逃避的态度。所以一个行为的背后有时候可能包含了不同的动机在里面。我们想一下，一个不听话的青少年，父母叫他做事，他只会发牢骚，他的内心世界可能不是那么简单，他可能渴求独立。如果他和父母对抗，别人会说他酷，也许他的动机是渴望得到别人的爱，不再在自己的父母的控制之下生活，或者他想和异性的朋友外出来增加找对象的机会。在辅导的过程当中，辅导员要用心的来了解被辅导者在问题和行为背后的动机，才可以更有效的帮助这位受辅导者正视他的问题，甚至改变一些有问题的行为。不过有一点需要留意的，就是单凭知道和明白他的动机就能够解决人的问题吗？可以说绝对不能的。我们需要圣经来帮助我们从属灵的角度进一步的明白动机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在诗歌之后我们来认识圣经如何谈论动机。
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一心，握不住赞美。
刚才我们了解了一些基本的动机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看圣经是如何谈论有关动机的。动机既是人生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肯定圣经也就是神的话一定也会谈论有关的问题。究竟圣经是怎样谈论有关动机的呢？关键是在乎心这个字。在圣经里，心就是人所有动机的根源，也就是人所称的真我。圣经对人的心有下面不同的形容，在箴言书4:23形容心是生命之源。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圣经也讲到动机可以决定果子是好是坏。圣经路加福音6:43-45说，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心在圣经里出现过差不多1000次，心也可以有不同的意义，但中心的思想就是动机。简单的说，我们的内心动机的根源就是我要什么呢？我要包括了舒适、权力、快乐、控制等等等等，还有为我自己和神来对抗。心的本性是自私的，他想要什么我就去得什么，他不喜欢神所设立的限度，也不喜欢神所指示的方向。当神改变人心的时候，人心的自私本性和敌对神的动机不会消失，可是渐渐被一种愿意爱神和为神而活的心意所代替。相信这就是神借着圣灵感动和改变人的能力。说到人心出现敌对神的情况，有时候我们会想，不是人人都听过福音，也真的认识神，那么他的行为怎么可能和神连上关系呢？他们就是随心做事而已。没有错，随心所欲可能就是人行为的表达的情况，人不会很自觉地去想到神，但事实上当他们行事的时候就有可能和神来敌对，或者是站在神的一边。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当一个青少年人违背父母的指教，他可能不觉得自己是反叛父母，青年人好像是随心所欲而已。可是青少年因着自己想要得着自由，不受约束，以至于他的不顺从、反抗父母的权威，很自然的就给父母带来攻击和对抗。再举一个例子，一位丈夫有浏览色情网站的习惯，每个星期他总会在家里找一个时间，留在房间里来上网浏览。一般人以为浏览色情网站只是自己一个小小的放纵，行为虽然不高尚，但这样做也好像没有与任何人为敌，没有让别人受到伤害啊。但实际上却是实实在在的有人受到了伤害，受伤害的人就是这位丈夫的妻子。这位丈夫所做的实际上是与妻子来为敌，破坏了他的婚约。这样放纵的行为是 暂时地转移了对婚姻的忠诚。人迷上色情网站里的情人，表示了自己对配偶不能满足欲望的要求，所以才会让自己在精神上背叛配偶，借着这样的行为来满足自己。如果这位丈夫是信主的话，这样的行为就是与神为敌。如果他相信神在自己的身旁，他与神有密切的关系，相信他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圣经清楚地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刚才我们举的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整个生命都和神是有关系的，无论是自觉的或者是不自觉的，我们都知道这位神，可是人却抗拒和敌对神。就像保罗所说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人不接纳神，就算是信主的人，他们对神的信心也显得不足够。有基督徒忽略了神是监察人心的。圣经耶利米书17章10节说，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对信徒来说，我们不是仅仅的以为冥冥当中有一位神，我们需要清楚的认识神，他是知道我们一切所做的事。我们不能够把神看作像人一样的，他能够做的和他会做的都跟人一样有限。基督徒若是这样的看待神，就会把神呢放在一旁，自己却在很多的行为上随心所欲的做了。谈到看待神的态度，我想在基督徒的心里，我们知道神是谁，也知道神是怎样的神，可是我们不一定喜欢神介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也不向神来干涉我们的行为，我们会不理睬他或者逃避他，我们更会像保罗在罗马书所形容的那个情况，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我们的心思也会变得虚妄昏暗无知。这就是我们内心的本性，随从自己的心意来生活，这样我们就忽略了神在我们人生命当中的重要。基督徒并不是常常的看不见这些动机，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神，想到有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动机。我们可能会说，神呐，我做了什么以至于现在有这样的报应呢？又或者说，神呐，怎么可以这样的来对待我呢？困难的环境会揭露我们要对谁来忠诚，困难也会让我们思想自己是为谁而活，是为神而活呢，还是为自己而活呢？事实上，无神论者的内心也存在着他们对神的态度和观念，意思是说，他们心中也有神，只是他们不知道哪一位是真神。没有信仰的人，他们也害怕死亡，也知道自己有一天也要面对神。 为了寻找指引，他们可能去找一些看相的、算命的人，因为他们的心里实在是要承认有神在生命当中做安排。他们这些行为正好反映了一个和神有关系的动机。在生活里，我们不是常常很自觉地去察觉有这样与神相关的动机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可是这不等于这些与神有关的动机是不存在的。或许平顺的生活环境让我们基督徒忘掉神在生命当中的位置，加上人心里的本性就是不喜欢有人或者是神来介入或者干涉我们自己的生活。在这种与神疏远的关系，人呢就容易随心所欲的生活和行事为人，这样呢就越难察觉与神相关的动机，需要自己去思想和积极的去寻求。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课程，你对人深处的动机有什么感受呢？我盼望透过今天的课程可以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人在做事的背后都受着某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原因就是人深处的动机。动机虽然有很多不同的例子，但都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基督徒能否与主来建立亲密的关系，也会影响着我们内心深处的动机。要是与神关系疏远，那可能你会在生活上选择逃避神，不容让神来进入或者干涉我们的生活，自己呢是随心所欲的生活。如果你跟神有恒常的读经祷告的生活操练，也有健康的教会生活，相信你会更认识神的心意，在许多事上你会更多的从信仰的角度出发来建立自己做事和行为的动机。圣经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愿神祝福大家。
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地。